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缘，即如来真实以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现在继续讲中观庄严论，这是中医部分。这个中观庄严论中医部分的话，那现在正在讲这个，也就是说昨天说的这个必要啊，就是在这个道人物质当中呢，就是讲这个必要的时候。那么必要里面呢，就是分三个问题，就是一个呢就是说如何对这个大乘升起真实的定解，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这里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切耳依据呢，就是怎么样介绍，还有一个如何对于这个中观庄严而获得菩提，就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时候，昨天呢前面已经讲了，就是如果我们中观庄严论呢就是学得很好的话呢，那么就像是虽然这部论典呢就是九十多个颂册，可以说很少，但是如果通达这部论典的话，那就是一切分别念呢就是可以扫尽无余，就是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火星呢落到草堆里面或者森林当中的话，整个森林呢就是全部这个就是扫尽，就是就以这个比喻来就是选说的。那么继续我们这个看着下面的内容。这部论著超胜一切，不仅以理成理，而且以举较真也足可证明。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说上面的这个论点呢，也就是中观庄严论的他这个超胜所有的这些大乘这个论点。那么这一点呢，就是我们麻烦仁波切用他的这个不共的智慧来就是做了例证啊，就是这个以例证成立，就是这个是前面也基本上都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这样想，就是下面根据门风仁波切的这个教言的话呢，的确这个中观庄严论就非常这个殊胜，就是很多人呢就是真是要向背啊，就是向要通达这个论点呢，就是这个信心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升起来了。但我们凡夫人的有些信心的话呢，今天升起来了就是明天又退，就是这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在这里。如果旁边一个人真的在督促你，真的在这个讲啊，就这样的时候呢，真的这个让升起信心一样，就原来我们讲那个乔觉报诵论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这个发愿呢，我要背诵啊，我一定每天都是看一遍。但现在呢就是一方面可能时间的原因，一方面的话呢有时候就又忘了，就是就这是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一种运动啊，是有一种这个波动性吧，就是有这种情况。那么而且这个不仅是以立证成立，就门风仁波切的就不共的这个立证成立，就是这是前面已经讲了这个中观庄严论的殊胜。然而以这个较真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这一点就是证明。那么以较真怎么样证明呢？囊其经当中就是无法质疑，前文呢也已经这个应用过，就是以这个无法来整个涵盖就是大乘的内容，就是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这个也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大乘的内容的话呢，实际上唯识和纵观呢就是应该结合起来讲。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这个纵观庄严论当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通过释迦牟尼佛的教证来证明的话呢，那这部论点呢就是的确是在大乘当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论点，就是这一点是通过教证也可以证明。而且次经中光俗，这个次经中上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光俗一合呢，就是最后这个结尾的时候呢也这样说的，随以逆整策次理行情欲假无分别，以以不足智以者相拥妙法如念经。他这里这样讲的，说这个不仅呢就是前面就是通过这个无法当内容呢已经这个总结了，而且最后这个囊其经里面呢就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人呢就是通过逆整呢让这个观察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寻思呢，就是这部妙理，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个中观的理和唯识的理，也就是说中观庄严论里面所讲的明眼和深意的这个道理吧，就是这个是任何一个人呢通过他的这个智慧呢就这样这个观察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具有信心的，具有静静的瑜伽，那么这个人的修行境界呢就是最后就是所有的分别念呢就是消失，而且呢就是依靠这个无主之意，最后不住这个轮回的变，也不住涅槃的变，就是最后呢就是无所住，就是在这个就像智慧品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在意识面前呢就是什么都不住，就是最后呢有时无时全部都不住，就是已经到了这种这个境界，就是依靠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观点来进行分析的话，那就是最后到了这样相拥妙法如念经。那么这种人呢就是他就真正让这个相拥大乘的这个殊胜妙法，大乘的殊胜妙法呢也并不是上面所讲的那样人云亦云，而是呢
存积呢就是通过十六次的这个磨练以后呢就是最后变成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垢染的这种污垢的这个存积一样的。那么这种智慧的话呢就是最后呢就是也称了世间当中的就是最这个纯洁的这个智慧。所以他这个教证当中的话呢也已经就是弥勒娘和圣依娘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这是通过教证来这样进行分析的。而娘圆融意为以理具者的这部论千数未有就是那么圣依娘和世俗娘就是圆融无为就是而且呢就是依靠这个例证来进行具者的。这样的这个论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印度也好或者是藏地也好这是这个前述未有的一部论点。以颠扑不扑的真理可足成理四论占为价值连城可以说通过这个各种确凿的例证证据就是颠扑不扑的这些例证呢可以证明什么呢这部论点的话呢就是诸高僧达德们都赞叹为是什么呢都赞叹为是这个价值连城的这种珍宝就是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前面也已经讲过就是后面的话呢就是宗喀巴大师等很多高僧大德呢赞叹过这部论点这部论点的话呢就是在印度僧地或者是这个藏地学约的话呢就是也极为这个难得前所未有的非常殊胜的论点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应该这样这个像我们这个在座的有些道友的话呢一方面呢将的确这个依靠这样的无云的这种圣体在苦海当中这样参念呢就是也非常可悲的事情一方面的话呢在末法时代人们都只忙着这个钱财忙着这个一些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无有意义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这个专心致志的在寂静地方学习这样的这个论点呢就是的确也是这个自己的前世福报所显现否则没有一定的这种福报的话呢不一定遇到这样的这个圣妙之法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内容就是它里面就是所讲的这些这个详细内容的话呢我们如果翻阅了这些大乘经典的话呢就是更加就是对这个整个大乘经典和尤其是对中国庄论和作者呢就是升起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那么我们要翻阅的哪些这个经典呢就某人不去这里面呢就是就举了这个几个经典这几个经典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大乘当中是功德非常大的也是这个宣讲唯识宗和中观宗的一些深深窍诀的这些经典就是本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第二转法论和三转法论的这个经呢就是非常多的但其中这些经典的话呢就主要牵涉到我们这个中观庄论里面所具备的这个内容如果我们把这些这个经典呢就是经常翻阅看了以后然后再看看这个论点的话呢互相有这个相互相成的这个作用南气经和还有这个弥严庄严经弥严庄严经的话呢以前也给大家说过就是这个功德相当大的就是弥严庄严经一般造无间罪的或者设法罪的就是造了很多恶业的这些人也是度一遍也有这个相当大的这个功德然后不度恶趣呢也有这样的功德还有那个戒僧弥义经佛子相会经约灯灯次经香腻经就是大象苗里经的有些经典里面说大象苗里经无经会经色正法经色正法经是般若系统也叫做是那个色即经吧就是经常我们说的这个色即经然后龙王勤文经呢包蕴经般若经就是等等如果对所有的这些经典无垢意趣深入细致的去思索那必会更加深信不疑就如果我们对这些经典呢对这些经典当然现在一方面就是韩愈的这些经典的话呢就是好也好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大意思啊就依靠他们的恩德已经翻译出了但是有个不好的地方的话呢就是特别固现在韩文的这个大藏经也是比如说这个这里有乌鲁篇就是然后就是让他看一遍就让他讲的话呢就水平比较高一点的人也是很难就是全部讲得非常清楚的就不像我们这个藏文的大藏经藏文的大藏经的话呢全部是白话文就是白话文而且也特别好懂这方面有一点的这个差别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以前也是很多高僧大德说过只有第一地菩萨以后呢就真正让自己这个戒持佛的弥勒但是我们看的话呢就是可以看得懂比如说这个报应经呢还有那个戒持弥勒经呢这些呢就是也有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些这个讲义就是这样的话呢自己有时候福报比较大的人呢就是喜欢看一些经典和论点就是福报不大的这些人的话呢经常看一些杂书所以刚才这个摩诃仁波切的意思呢如果我们这个看了这些经典的话呢对整个就是大乘的教义就是应该说 是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对僧一娘和四素娘的这个教义的话呢，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心就是更加这个增上。就这个意思。分别而言，就是这是中的来讲这样的。分别而言，对本论升起定解的这方法，我们对这部论点就是升起定解的方法，因为我们昨天呢，就是中的来讲是对整个大乘怎么样升起定解的道理呢，通过校正，通过逆证呢，就是已经这个讲完了。那么分别而言，对这部论点就是升起一个定解有什么样的方法呢？下面就是说，我们这个纵观庄严论的话呢，就是跟其他的论点不同，就是它这里面呢有五种特点啊，就是它的作者朝野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具有五种这个不共的特点。朝野其他纵观者次论之中具有与众不同的五种观点，就是纵观庄严论的话呢，跟其他的这个纵观呢还是有不同的这个五种特点。那五种特点呢，就是第一个问题，对经所量的法相，唯以案例为能其共用的事法。啊，就是对境所量，就是我们这个讲音名的时候，尤其梁尼报宗论里面第二品的时候呢，第一品讲这个能量，就是第二品呢就是讲这个所量，就是所量的话呢，我们这个用先量和比量呢，就是衡量的对境，就是这个叫做是对境所量。那么对境所量的发现和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唯一的安立为这个其共用的，就是这个应该说是金部宗的观点，就是比较这个相合啊，就是金部宗呢就是说是凡是能起作用的自相的这个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所量，比如说中相啊，还有这个生女的儿子等等，这些的话呢不起真实的共用，就是所以说呢就不能成为是真正的所量，就这个我们也可以讲一命的时候，这个问题呢应该讲的这个比较这个清楚，就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外境这个不存在，唯有自明自证的行识独特就是观点，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真理是万法为性造吧，就是外境呢不存在的，而存在什么呢？就是唯有这个自明自知的这种性识，这是这个存在的，就是这样的独特的这个观点。当然这个自明自知的性识呢，并不是是唯识宗所承认的一种实有的性识，应该说是大乘公认的这个自明自知的性识成立，就是这个也就叫做是自证。第二个问题里面应该讲了，就自证这个存在。第三个问题，人为外境形形色色的现象由自行塑造成许为形，刚才第二个问题名言当中自证承认的意思。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认为这个外面的形形色色呢，就是并不是用其他的这个法，就是应该说是自己的这个性的现象，就是这是这个万法为心造的观点承认，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生意分为相似生意和真实生意，就这个下面还在讲。然后第五个问题呢，在抉择相似生意的时候，人顶各自正量所得出的意义互不相为。就是我们这个抉择相似生意的时候呢，它有这个生意量和世俗量呢，就是分开。然后生意量所得到的呢，就是单空啊，或者是空性；世俗量所得到的呢，就是自相的这些法。但是这两个呢，就是互相的没有任何抵触，没有任何危害。就是所以，就是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下面对每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一的，就是给我们这个阐述。对此注意介绍，他们各自的主张。不是刚才前面就是摩诃不其实是我们这部这个中观庄严论呢，就是跟其他的任何中观不相同的有五种特点嘛。五种特点当中呢，就是现在每一个特点呢，就是下面经验光速。第一个是外境的法相，就是也就是说是外境的法相呢，就是其共用的，就是其共用的。我们经常一米里面讲的，比如说那个火的话呢，就是让这个燃烧，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其共用的，就是那么这就叫做是明眼当中的真实实相，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外境。如果不其共用的外面的一些现象的话呢，在明眼当中的外境就是不能这个属于的。像移民的话呢，就是也是这样的。萨迦班智达在梁尼报宗论里面呢，就是讲这个说量的这个法相吧。说量的法相呢，就是这个外境的这个法相，就是说量的这个法相呢，就是唯一的其功用，或者呢说是自相，就是说量的法相，或者是心所了之，就是它有几个吧，就是心所了之也可以说。他这里我们要了解对境所量的法相，实属唯一的能起共用之法，就是在实属当中唯一的能起共用的这些法呢，就称之为叫做是实属当中的所量的法相。而所有的无实法是依靠自念而无法现象的，所有的无实法虚空当中的现化，这些呢依靠自己的念呢，别人面前也不能现象，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也不能这个现象的，是依赖有实法而前语的分别心而驾立的。这样的这个无实法呢，就是它是依靠什么样这个安立的呢？就是依赖一些有实法，比如说我们说是无品，就是瓶子的没有，瓶子的没有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有品，就是瓶子的这个有实法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前语，前语在移民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前处其他的意思。这个前语呢，有语言上的前语，还有那个分别念的前语，有两种。如果语言上的前语的话呢，我磕头上说这个 诸子的话呢，那么诸子以外的这个平仄当当所有的这些名词呢就全部抛开了，就是这叫做语言上的这个迁移。然后分别念的迁移的话，我心里面像诸子，像诸子的时候呢，除了诸子以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法，就像那个平仄啊、善啊、当当这些法呢，就是全部抛开了，就是这个叫做是仪式上的这个迁移。就是所以这个迁移呢，它是以中向的方式来去除，就是这个应该讲移民的时候做要这个学习。但是移民和纵观呢，就是是两大这个四字这个经教，就所以说一个没有懂的话呢，另一个也是很困难的。意思就是说，刚才这些无始法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迁移的方式来，就是可以驾驭的。我们说这个侍女的儿子的话呢，就是依靠侍女，然后侍女没有儿子的角度呢，就称之为是侍女的儿子的话，心里面可以这样这个驾驭，就是但实际上呢，他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意思。由此可确定，观先师娘安妮的合理性，就是刚才说外境呢，就是全部是其共有的吧。其共有的话呢，就是观先师娘呢，就是可以观先师娘是我们这个一二第四色，就是无根的这种对境，无根的对境呢，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称为是这是一种先娘、地娘都可以说。这样的话呢，这个叫做观先师娘。观先师娘的话呢，无始法全部抛开，有始法作为我们的对境的话呢，我们这个观先师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观先师娘一二第四色的这些娘呢，就是完全是合理的，也是称理的。依靠观先师娘可抉择，观先师娘对境中现象的所执玩法是无常的，那么依靠观这样的先师娘的话呢，就是可以抉择呢什么这个观先师娘的对境的这些现象，比如说我这个眼睛面前所看见的这个柱子呢，就是它的自相是成立的，它既然是成立的话呢，就是它决定是这个无常的，不可能有一个常有的呢就是其共有的，就这是不可能。外道这个所承认的常有自在的我，或者是任何一个法，如果常有的话呢，就是它其功用是不可能的，就是其作用是不可能的。所以它这里呢，说这个观先师娘的对境的所执玩法呢，就是为无常。同样摩西人以自以为是的人为虚空当时恒常执法，但实际上是只不过是他是无始法的这个虚名假名而已的。有些人也这个歪道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说法。这个有些呢认为是这个虚空是常有的，但虚空常有的话呢，这是《娘尼宝总论》里面也是有说，所谓的这个虚空常有呢，只不过发生人士是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无常的本体呢，就称之为是常有而已。实际上是常有的本体呢，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娘尼宝总论》当中也这样讲的。有些人认为虚空是常有的话呢，那这是不可能的，它实际上是假理的。倘若是有始法，必须是能起共用的法。如果是有共用之法，就可以称理为是它是刹那性。以及施法的无常性也可轻而易举的证实。就是归根结底，我们在这里这样判断半天呢，到底是什么说呢？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在这个纵观庄严论里面所抉择的外境呢，应该是起共用的自相法。就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如果这个外境是其共用的自相法的话呢，那么有很大的这个利益。有什么样的利益呢？我们知道是外境的其共用的话呢，就是全部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的话呢，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全部是刹那性的，就是没有一个可告的法，就是所以对我们的这个细微的无常法，就中观当中也是有个粗大的无常法和细微的无常法。那么对这个细微的无常法呢，就是升起就坚定不移的这个定解。我们这个学习中观庄严论以后的话呢，大的一些春夏秋冬的这种这个粗大的这种无常法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有这种概念，就是无上观呢。去年我们学扎嘎闪法和那个开启修行门会的时候，大家都观得很不错的。但是这种无常法的话呢，就是比较大的一种分析方法，在这样的这个细微的无常法呢，就是没有的。在你的这个自相续当中升起的这种细微的无常法呢，就是外境呢，就是一刹那刹那的这个变化，就是一刹那一刹那变化的话呢，就是它是肯定其共用的，其共用是一定是变化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抉择外境呢，就是其共用的自相是在这里的唯一的目的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学习这个移民的时候，表面上看到好像到底其共用对我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没有其共用有什么样的，凡是我的牙齿能坑得到这个那么兔兔屎就可以了，除此以外我就不管了，我只要我的牙齿有一点共用就可以了。如果牵涉到我的牙齿的话，那就是我就去判断，如果没有牵涉到我的牙齿，外境的这个起不起功用对我来讲是无所谓。就是我们从就初步的一些概念的话，那就是可能有这样的，但是真正你要去分析的时候呢，你知道是一切外境呢，就是起功用，起功用肯定是无常的，不可能有常有的起功用。如果是无常的话呢，它是刹那性的。这样我们这个退下来，最后的话呢，就是一切外境呢，就是没有一个恒常的，最后自相续当中升起了真实的这种无我和无常的这种定界。如果懂得 到了以仙娘的方式去自想，然后以前语的方式呢，就是去纵向的道理，就是这个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啊，自相呢就是有无常啊，就是它的本体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法呢，就是祝贺的。然后我们这个用严谨这个仙娘的方式来这个去的，就这是有仙娘的方式来去的。然后呢，就是瓶子的这个纵向，瓶子的这个纵向的话呢，我用我的这个心里面就是大概的一些概念，就是中向的方式来这个去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这个《娘尼包总论》的第四品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因为这个呢就是讲这个千余品，一命当中的所有的这个要点呢，就是要学千余。如果千余学得很好的话呢，那么一命就是已经完全就通了，就是就没有什么大的困难，就是不管是你那个香味和香素也好，或者是这个自力逼良和他力逼良也好，或者的话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外境心事，还有呢，就是这个移民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推理啊，就是移民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全部这个宿语在前语的当中。如果你这个前语已经这个精通的话呢，那么这个萨迦班德达在《娘尼包总论》当中也一再这个赞叹，就是归根结底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眼耳鼻舌的这个仙娘制作的对境呢，就是应该外境的自相法，就是这个下面部分目前还在这个讲，我们仙娘要去的话呢，诸子的自相呢，用这个仙娘来去的。显量是用显现的方式来去的，就是显现的怎么方式呢？比如说珠子在前面放着的，然后我眼睛这个看见的时候呢，珠子的自相呢，就是我这个眼前就显现，然后我眼睛这个显量知道了这个对境的这种这个特点，就是这叫做是以显现的方式来去这个自相的意思。然后中相的话呢，就是中相的这个珠子的话呢，就是我眼睛看不到，就是只有这个心里去，心里去，哦，这是珠子啊。这是珠子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前语的方式，前语是什么呢？除了珠子以外的别的法呢，就是全部这个粗改，这叫做是以那个前语的方式来这个去的。但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没有学过移民的人呢，就是有时候可能有点点这个就接受不了啊，就是马上有这种这个吐痛啊，就是有点这个晕车啊，就是有可能有这种感觉，这种表现吧，就是以前语的方式来去中想的道理。如果我们动到了这个道理，就是鼻会对此理解即其吐则，这相当于是移民人的这个心脏与眼目，就如果我们以这个前语的方式来去中想的外境，就这一点知道的话呢，移民当中的这个心脏和那个眼目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已经最核心的最主要的部分呢，就是在这里。今天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能稍微难懂一点，就是第一个是外境呢，就是气功用，外境气功用的话呢，就是这个外境呢必须是自相，就是如果不是自相的话呢，他就没办法气功用，就像侄女的儿子啊，或者是珠子的中相，这些的是根本没有这个气功用。那么这样的这个自相的外境是谁来去呢？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个心识来去，就是应该这个六根识来去。六根识是什么方式来去呢？以显现的方式来去。然后刚才无事法的这些中相的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呢？以什么？就是以那个前语的方式来这个去。那么动到了这个前语的这种道理的话呢，这就是移民当中的这个心脏，或者移民当中的最核心的部分。如果我们通到了这一点的话呢，所有的这个移民的道理呢，就是轻而易举的。如果这一点没有动的话呢，就是娘娘包装了有这个十一品，就是十一品里面哪一品当中是不牵涉前语的，几乎都是没有的，就是所以到时候呢，你们也应该这个对前语部分呢，就是好好的这个向，就是向完了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去了解的话呢，就是也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听过移民的时候觉得有点这个难懂，然后你就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也不见得不懂，就是因为那个移民的道理的话呢，不像中管一样的移民的道理呢，基本上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物理学啊，就是这样的，就懂完了以后就是哦，就这么一回事，就是它是明眼当中的一些比较这个表层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是很容易的。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推理方法有点难懂，懂完了就很容易。但中观并不是这样的，好像我们就是就不懂呢，就也似懂非懂的。懂的话呢，就是有时候还是这个越来越这个深入进去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就是真正的有些深奥的道理的话呢，就是超越了我们的这个这分别念，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就是大家这样去理解。什么？而名言本身也分为真名言与假名言两种，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就真名言的话呢，就现在我们能起共用的，就是比如说眼睛所看见的色法，就这些叫做是这个真名言。然后假名言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捏着眼睛的时候呢，看见天空当中两个月亮啊等等，就是这些都是假名言。其中能起共用的话呢，就是就叫做是真名言，就是真名言的话呢，能起共用的就真正是它就是起作用的。这与进步的观点就是吻合。法身论师也是在师娘论当中是这样说的：如汝观外境呢，我以进步替者，他说是我不贪外境的时候呢，就是就不说了，就是要贪外境的话呢， 我必须要依靠这个进步的观点来进行这个宣说。因为进步当中的话呢，它展示的我们命运当中的外境呢还是承认的，不像唯识宗一样的，就是唯识宗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诸子现象的话呢，就是说是性觉者，这个一般的人呢就是很难以这个接受的。那么这个进步宗的话呢不像这样的，进步宗呢就是他说是这个诸子呢就是自相存在的，就是他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原原本本的就是存在的，就是所以发正论是也说是我不观这个外境呢就是不说了，就是如果我要观外境的话呢，我一定要就是这个依靠这个进步的梯子，这个进步的梯子人掉的话呢，我没有办法就是就爬上那个明眼的这个大陆，就是所以说不过现在有电梯，就是在此在此虽然不承认阴寒的外境，就是那么进步宗呢就是他们承认这个阴寒的外境，阴寒的外境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柱子呢，进步宗认为这个柱子它的本体呢就是我们看不见，然后呢看见它的这个现象，就像镜子里面的话呢，就真正的事物呢在镜子里面不存在，镜子里面所现象的就是影响，就是进步宗呢这样认为，就是外境是已经藏着的，比如说我看这个柱子，我看柱子的话呢，真正柱子的本体呢就是隐藏着，就是我看不见的，但是我所看见的呢就是柱子的现象，就是他们这样这个认为的，就像我的眼睛呢，相当于是镜子，镜子里面所显现的不可能是外面的真正的色吧，就是显现的就是它的这个影响。同样的道理，我眼睛里面显现的也是不是真正的柱子，真正的这个柱子的话呢，就是背后就是它藏着的，就是它藏着的，它只不过给我提供一个现象，就是提供一个现象。那这里的话呢，就是门风人不切实说，我们这个中观庄严论这部论点当中的话呢，虽然不承认进步宗所承认的隐含的外境呢，但对于心所呈现的心态各异的现象呢，就是必须如此进行明眼分析，就是这个心里面所显现的各种各样的外境的这个现象呢，这一点是我们这个进行明眼分析一定要这个承认的。进步宗所承认的这种实有的外境的，它叫做是隐含的这种外境吧，就这是我们在这里也不承认的，但是呢还是要这个承认性的一种现象的意思。这样到这里吧，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吧，中观专论里面与其他中观不同的五种特点是什么？
苏南德耶坦切佛巴耶坦南耶德扎玛巴西杰迦那杰达摩赤巴杰顿陀伦卓拉卓拉修。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